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9月份起将在美国训练乌克兰的 F-16 飞行员。
川普简短前往富尔顿县监狱，随即交保护金离开。
初步情报评估显示，普里戈金坠机事件源于蓄意爆炸。
商务部长雷蒙多将访华，鹰派呼吁不能再继续纾困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五角大楼周四宣布，从九月起，五角大楼将开始在美国训练乌克兰的 F-16 飞行员。国防部发言人赖德表示，有数名飞行员和数十名飞机维修人员将参与这次训练。赖德指出，这些飞行员九月将在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进行英语训练，然后于十月在亚利桑那州参加 F-16 飞行训练。赖德表示，亚利桑那州的训练地点为莫里斯空军国民兵基地，预计训练时间会持续5至8个月，视飞行员原有的技术而定。美国上周曾告知丹麦与荷兰，当乌克兰飞行员完成受训时，丹麦和荷兰就可以把自家的 F-16 转移给乌克兰。此外，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米利将军周四也说，乌克兰可能很快就会获得 F-16 战机。他强调，乌克兰对俄发动的反攻进展虽然缓慢，但取得部分成功，因此现在论断反攻成败还为时过早。
美国司法部周四起诉埃隆·马斯克位于霍桑的 SpaceX 公司，认为这家公司的高管和负责招聘的员工歧视难民或庇护者。诉状说，从2018年到2022年间， SpaceX 错误地声称，由于国家的出口管制法限制公司只能雇佣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但是自2020年6月以来，司法部的移民和员工权利科收到一名非美国公民的就业歧视投诉，所以从那时起开始调查 SpaceX。根据 SpaceX 向政府提供的数据，从2018年9月到2022年5月雇佣的10000多名员工中，公司只雇佣了一名政治庇护者，并在雇佣的文件中注明了这一身份。诉讼希望开始因涉嫌歧视而被 SpaceX 阻止或拒绝就业的受庇护者和难民申请工资。诉讼还要求民事处罚，金额由法院决定，并要求改变雇佣政策，以确保遵守移民和国际法中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
英国政府周四宣布，全球首场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将于今年11月1号到2号在英格兰的布莱切利园举行。英国政府指出，布莱切利园曾是二战期间盟军密码解读的重镇，专门负责破解纳粹德国等敌军的密码。这一城镇位于白金汉郡，距离伦敦市中心以北约80公里。英方表示，在布莱切利园举办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将能反映英国在科技发展保持领先的传统，同时也希望峰会能促进各国在 AI 领域就如何确保安全运用人工智能取得共识。而中共是否将获邀出席这次安全峰会，也持续引发各界讨论。据亲保守党的英国《泰晤士报》周四指出，中国虽然会获邀出席这次 AI 峰会，但将排除在关键讨论之外。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7号到30号将访问北京，这将是此前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之后又一次高级别官员访问中国。而在访华之前，商务部本周一把中国生产锂电池材料的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等27家中国实体从未经核实的名单中剔除，遭外界批评这是对中共当局的进一步纾困。前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副部长尼卡赫塔尔周三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行业都有共产党员，他们决定公司的运营方式。当我们谈论出口管制技术转让时，中共不会有兴趣遵守我们的规则或禁令。而商务部进一步放宽制裁名单，形同对中国共产党的纾困努力。 其他华盛顿强硬派也认为，在中共对美国展示威胁之际，美国不应该继续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北京访问。
美国三明治连锁店 Subway 周四宣布达成一项并购交易，接受美国私募基金公司洛克资本集团的并购。在超过100个国家拥有近37000间餐厅的 Subway 在声明中说，这项交易将结合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和品牌实力，以及洛克资本集团在餐厅和特许加盟业务模式中的深厚专业知识。公司执行长齐德西表示，Subway 与洛克资本集团合并具有可靠光明的未来。我们致力于继续专注于为我们的加盟商、顾客和员工提供三赢之道。不过，相关各方并没有披露并购的交易金额。一名知情人士本周稍早告诉法新社，交易金额预计会超过90亿美元，而这笔金额将让 Subway 的交易案成为美国史上第三大餐饮事业的并购案。
加州高等法院周四裁定，加州法院驳回了争议多年的加州魔鬼谷核电厂的存废问题。今年四月，加州环保团体提出这项诉讼，要求电力公司履行合约，关闭核电厂。而在高等法院作出驳回裁决之后，环保团体声明说，这场抗争还没有结束，不排除会提出上诉。目前，魔鬼谷核电厂是加州最后一座核电厂。2016年，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和 PG&E 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同意在2024年和2025年关闭这个核电厂的两座反应炉。不过，去年9月，加州州长纽森和议会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延长魔鬼谷核电厂的有效期限至少5年，因此引发环保团体的诉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简短地前往富尔顿县监狱，随即交付保释金离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NBC 周四报道，苹果开始了对加州修理权法案的支持，这是苹果对法案态度的重大转变，并且可能对环境有很大的好处。加州参议院第244号法案由参议员苏珊在三月份提出，要求苹果等制造商允许客户修复损坏的设备。苏珊说，扩大维修权立法将允许消费者节省更多的钱。在周二写给员工的一封信中，苹果公司的政策团队对此表示同意，但说，如果这项法案允许维修店关闭苹果公司的防盗远程锁，公司将不会支持这项法案，因为这通常会导致无法修复或激活已经过保修期的旧电脑。苹果还说，只要维修店被要求披露使用非正品或二手零件，他们将继续支持这项法案。
8月24号消息，总部位于纽约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拥抱已经从一些科技巨头那里筹集了2.35亿美元，最新估值为45亿美元。谷歌、亚马逊、英伟达、AMD、英特尔、IBM 和高通都表示，为本轮的融资做出了贡献。拥抱公司 CEO 克莱门特表示，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招聘人才，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的竞争力。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个平台，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可以在其中共享代码、模型、数据集，并使用该公司的开发工具，让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更轻松地运行。特别是 Hugging Face 经常托管重要或包含数字列表的大型文件，这是大多数现代人工智能模型的核心。
据 The Verge 周四报道，谷歌正在对广告透明度及其可供研究人员使用的数据进行一些更改，以遵守欧洲的数字服务法案。关于广告透明度，谷歌表示将扩大它的广告透明度中心，以满足特定的数字服务法案条款，并提供有关在欧盟投放的广告定位的更多信息。这个中心是谷歌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作为一个可搜索的存储库，用户还可以了解有关在谷歌平台上看到的广告的更多信息。 谷歌是最近为遵守数字服务法案而做出改变的众多大型科技公司之一，这使得科技公司对他们平台上的内容更加负责。例如 Instagram 宣布将为 Reels 和 Stories 添加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Feed， 目前仅限于欧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晚上，前总统川普如期来到富尔顿县监狱进行投案自首，并随即以$200,000的预定保释金额离开监狱。据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获悉，川普的正式传唤将于下个月初进行，预计他将不会认罪。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晚上7:40，川普的车队抵达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已向富尔顿县监狱进行投案登记动作。其中，富尔顿县警长办公室已提早发布了川普的登记在册信息，包括他的体重、身高等个人资讯。傍晚7:50左右，从监狱记录显示，川普在进入富尔顿县监狱几分钟之后就被保释出狱。之后，川普需要就此案再次返回富尔顿县接受提审或首次出庭，除非法官放弃诉讼或允许诉讼虚拟进行。川普于周四白天曾经表示，他反对将乔治亚州选举干涉案的审判推迟到10月，并要求将他的案件与提出迅速审判的共同被告的案件分开。在川普发出通知之前，被起诉的共同被告肯尼斯·切斯布罗的律师提出了快速审议动议。随后，本案的检方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斯利建议10月23日对该案所有的19名被告进行审判。与此同时，周四当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吉姆·乔丹公开发表了一封信，宣布司法委员会将调查乔州检察官威斯利的起诉动机。他在信中提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份起诉书公布的前4天，检察官威斯利推出了一个新的竞选筹款网站，强调了他对川普总统的调查。乔丹说道，今年早些时候，他们召集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特别大陪审团的女主席也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媒体考察中吹嘘，他对传唤川普总统并让他宣誓的前景感到兴奋。乔丹强调，由于这起案件涉及重大联邦利益，而围绕威斯利的行为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些行为是否出于政治动机的担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可能将调查联邦执法机构或官员是否参与了这项调查或起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中后，再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本周末展开为期4天的访中行程。专家对希望之声表示，看起来美国应该占上风，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8月22日表示，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将于8月27日到30日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与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还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与中方展开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却认为，雷蒙多的中国行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多少帮助。他告诉希望之声，
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明确了，那现在商务部长去也是同样的，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那现在两方都在成群结党互相对抗，看起来这个美国应该是占上风啊。
稍早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以阻止美国资本与专业技术用于中共军备的开发。该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对此有相当权重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中的消息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被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做出的一个善意姿态。中共对美国的这一善意姿态表示欢迎， 中共商务部周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也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雷蒙多此行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和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也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吴慧林认为，
不是说要把一些东西开放啊，就是要很明确的告诉对方，即使你不来跟我做什么，我就是到你家，然后来告诉你怎么样，已经跟过去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而是为了确保双方关系的稳定。沙利文22号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要降低风险，这意味着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周四，美国情报部门对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本周坠机失事一事进行了初步评估。由于当时并没有地对空导弹发动的迹象，美方认为坠机事件应该是由蓄意爆炸所致。请听报道。
美国和西方官员周四表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俄罗斯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的坠机是由蓄意爆炸造成的。其中一名官员说，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戈金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这场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让批评者晋升的做法。这些官员因为没有被授权发表评论而要求匿名，他们也没有提供是什么造成爆炸的任何细节。据悉，爆炸还炸死了普里戈金的几名副手，以报复两个月前挑战普京权威的兵变。据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官员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当时有地对空导弹射向这架私人飞机。周四在五角大楼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回答问题时说，有媒体报道说这架飞机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但美方的评估认为这一信息是不准确的，当时没有迹象显示有地对空导弹。就在美国评估细节浮出水面的同时，普京周四向据说当时在飞机上的人员的家属表示了慰问，并提到了普里戈金的严重的错误。俄罗斯民航当局称，普里戈金和其他六名乘客乘坐的飞机周三从莫斯科起飞后不久便坠毁在莫斯科北部区域，救援人员随即通报发现了10具尸体，包括3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媒体援引瓦格纳内部的匿名消息来源表示，普里戈金已经死亡，但没有被俄国官方证实。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制裁涉及强迫移送乌克兰儿童的13个个人与实体，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制裁涉及强迫移送乌克兰儿童的13个个人与实体；
加拉格尔警告，经济危机可能加快中共攻台的时间表；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为竞选募款；
毛伊县控告夏威夷电力公司的输电线引发野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前总统川普24号在亚特兰大到案被捕，现任总统拜登闭口不谈此事，而是对外表示他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交谈，并再次为他的2024年竞选连任一事募款。在宣布与泽连斯基通话之后，拜登在先前名为推特的社交媒体 X 上，以他的官方总统账号写道： 愿今天能提醒一件事，黑暗与支配的力量永远无法扑灭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心中的自由之火。川普是共和党2024总统提名战呼声最高的参选人，拜登并没有提到川普的法律困境。不过拜登几乎是在同时，在川普前往乔治亚州富尔顿郡监狱准备被捕的同时，在 X 上呼吁各方捐款资助他的竞选连任活动。白宫表示，拜登与泽连斯基在电话中讨论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操作美国产制的 F-16 战斗机，以及加速批准其他国家将 F-16 战斗机移交乌克兰一事。
澳洲正在和菲律宾开展两栖登陆以及空中突袭双边演练，动员超过2000名官兵。澳洲皇家海军也派出两栖攻击舰堪培拉号和巡防舰纽澳军团。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25号在视察双边首次联合演习时说，澳洲未来将会和菲律宾紧密合作，加强海上联合巡弋，巩固澳洲在南海的安全利益。据路透社报道，当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紧张加剧之际，澳洲同菲律宾展开第一次双边联演。马勒斯25号视察受访时说，这项活动代表着双方日益加深的国防关系，澳洲方面希望可以同菲律宾海军进行更多的巡弋活动。澳洲海上贸易交通很多都需要通过南海，维持国际秩序的方法便是同菲律宾协作，分享战略。除了马勒斯表达菲律宾的重要性之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下个月也将到菲律宾进行20年来的首次访问，磋商防务合作议题。
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南非举行峰会时表示，将接纳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六个新成员。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成为美国的宿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重申其理念，各国可以选择与其交往的伙伴和团体。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在双边、区域和多边论坛上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并维护全球和平安全。金砖成员国印度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也是美国频频示好的国家。印度将于下个月在新德里主持20国集团峰会，将聚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的经济体。白宫声明指出，西方大国希望新德里峰会可取得重大成果，并努力扮演20国集团作为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角色，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推动积极的议程。
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入海的第一天，中国江浙沿海等多地的民众掀起抢盐潮。专家分析认为，这和故意煽动民族主义有关，造成混乱后又不得不发声明维稳。日本在得到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批准后，于8月24号下午启动核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中共海关总署即日发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公告。此前一天，8月23号下午，上海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就对部分商业超市和餐饮店开展进口食品突击检查。24号，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官方媒体的批评言论。当天，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出现了市民抢盐的现象，一些微信群开始分享囤盐的信息。中共还炒作韩国渔民对未来生计表示担忧的消息。然而，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信息显示，中国泰山第三核电厂川排放量约为143兆贝克勒尔，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预定排放量的 6.5 倍。
夏威夷毛伊县周四对公共事业公司 Hawaii Electric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的输电线引发了岛上最近的野火，其中一场大火摧毁了拉海纳镇，造成至少115人死亡。这起诉讼是在夏威夷第二巡回法院提起的，被告包括夏威夷电力公司 Hawaii Electric 以及在毛伊岛的子公司，指控该公司在风暴袭击该岛期间没有维护电力系统和电网，导致8月8日爆发的三场不同的火灾。拉海纳和另一个社区库拉的大火 烧毁了3000多英亩土地，摧毁了2200多座建筑，并造成大约55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最致命的野火，目前仍然有约1000人下落不明。诉讼称，这家称为 HECO 的公共事业公司行为疏忽，没有提前切断电力。尽管前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了大风、高温以及低湿度的警告，这是发生野火的主要条件。诉讼还称 HECO 没有维持其系统，导致通电的电线倒塌，引发火灾。毛伊县寻求民事赔偿，但并没有明确指出金额。
中共基建今天再次大举骚扰台湾。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自上午7点起，陆续侦获22架次各型攻击，其中13架次进入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外的应变区，另外5艘共建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中共日益高升的武力威胁，台湾编列明年度国防预算创下新高。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上周刚刚结束过境美国之旅，共军东部战区随即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上周六当天就有45架次攻击、9艘次共建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不久前宣布对台军售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和相关设备。台湾周五宣布，总统蔡英文9月将出访非洲唯一友邦斯威士兰。这些动作都足以构成中共派遣大量基建骚扰台湾的借口。周四，台湾行政院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整体规模大约197.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如果以台湾去年名目 GDP 计算，明年度国防经费支出规模已经接近 GDP 的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涉及强迫移送乌克兰儿童的13名个人和实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2名美联储官员暗示，决策者可能即将完成升息。其中，波士顿联准银行总裁柯林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联储可能需要额外的升息，直到通胀更明显的下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央行总裁本周齐聚杰克森霍尔，参加为期2天的年度会议。美联储在今年7月的政策会议上，把利率上调到5.25%到5.5%区间，来到近22年的最高。在9月举行下一次会议前，美联储官员还有很多经济数据需要评估，其中包括单月就业报告和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前总裁布拉德指出，今年夏季美国经济活动回温，可能会延后美联储结束升息的计划。过去被视为鹰王的布拉德说，经济衰退的担忧被夸大了，更强劲的通胀可能需要更高的利率来对抗，重新加速的经济可能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进而推迟美联储政策转向的计划。
周二，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2%以上，来到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利率上升可以为众多贷款机构带来利润，但加拿大道明银行 TD Bank 警告，借贷成本的持续上涨可能会给银行业带来新的问题。彭博社报道，道明银行美国利率策略主管 Goldsberg 表示，本周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 这意味着许多银行在进入秋季的时候将面临痛苦的交易。本周一晚间，标普下调了包括 KeyCorp 和 Comerica 在内的多家银行的评级。穆迪也在本月稍早前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标普指出，由于储户在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收益率，因此造成融资成本上升以及流动性紧缩。
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共当局出台纾困政策，各地花式救市，但是根据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销售市场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此前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出现下降。进入7月， 房企销售规模继续下探。据克尔瑞统计的数据，今年七月 TOP100 房企的业绩规模创近年新低，单月业绩同环比双降，环比降低 33.5%， 同比降低 33.1%。 七月份近七成的百强房企单月业绩环比降低，其中36家企业同比降幅超过 50%。 据界面新闻近日不完全统计，截止到7月31号已有超过70家港股和 A 股上市地产企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约有44家预告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占比超过6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警告说，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风暴可能会加快中共入侵台湾的时间表，而美国目前对任何潜在的冲突都还准备不足。请听报道。
随着推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中国房地产业加快陷入危机，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债务堆积如山，无法偿还，而中共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同，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失业，这一问题将日益严重。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向大纪元表示，随着这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即将到来，中国执政党中共及其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在短期内变得尤为激进。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也许习近平会加快武力发动夺取台湾的时间表，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其人民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另一个部分原因是在未来五年他们不会有比现在能得到的更好机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与中共发生武力对抗的最大危险窗口期。加拉格尔警告，若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也将远大于中共必须经受的任何短期经济风暴，并指出这个自治岛屿是美国敏感军事技术所依赖的半导体超级大国。加拉格尔表示，美国需要继续对中共施加经济压力，同时需要努力重建军事威慑。他认为美国目前对任何潜在的冲突仍然准备不足。截至8月中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已超过430亿美元，也降至危险的低水平，一旦爆发战争将难以保卫台湾。加拉格尔说，我们需要竭尽全力确保习近平永远不会一觉醒来认为自己可以入侵台湾成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华盛顿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正在加大对莫斯科施压的力道。美国国务院24号宣布对13个个人与实体实施制裁，他们被控涉及强迫驱离与移送乌克兰儿童。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8月24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祝他和乌克兰人民独立日快乐。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斗机及加快队伍提供该型战机等议题。当天，美国宣布对13个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另外对3个俄国成立的机关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这些单位涉嫌侵犯乌克兰未成年人的人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乌克兰议题的会议中表示，当俄罗斯犯下这些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时，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政府估计，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国以来，俄国当局已经超过19500名孩童移送出境或迫使他们流离失所。莫斯科则表示，将乌克兰儿童送到俄领土的计划是为了保护在冲突地区被遗弃的孤儿和孩童。这一波受制裁的对象包括阿尔泰克中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是俄罗斯政府所有，位于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的所谓夏令营。美国国务院表示，阿尔泰克中心接受了一群乌克兰儿童，这些孩童随后被安置在所谓爱国再教育计划中，不能回到家人身边。 阿尔泰克中心主任也被列为制裁对象。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儿童事务专员利沃娃·贝洛娃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非法将数百名儿童带离乌克兰，属于战争罪。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